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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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唯有信靠，唯有信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信靠主要信靠谁，当我们遇到这种事，你会愉快的信靠，还是忧伤的信靠，还是怀疑的信靠呢？如果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可以信靠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忧伤的信靠，而不是信心满满的来信靠我们的主呢？话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乔治·穆勒牧师啊，他是1804年到1898年的人物，这位穆勒牧师非常出名哦，到了今天依然许多人会看他的书，把他所说的话当成一个金玉良言一样的，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每天得帮助的。这位神所重用的乔治·穆勒牧师，他是开孤儿院的，他孤儿院里面收了好几百个小孩，可是他从来不会向别人去募款，他有什么需要他只告诉主耶稣。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孤儿院里实在是摆不上任何食物了，那这个时候呢，乔治·穆勒牧师就对院里面有300个小孩说，我们赶快把脸洗干净，把干净的衣服穿好，坐在餐桌前准备开饭吧。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带着300个小孩在空荡荡的杯盘当中，他们先做了谢饭祷告。您知道这个时候那个大厨啊站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厨房里一片面包也没有了，那这300个小孩穿得整整齐齐的坐在餐桌前，给他们吃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奇妙，因为乔治·穆勒牧师知道神一定会供应他们，所以虽然厨房没东西了，但是神有啊，所以他依然让孩子们穿戴整齐，坐在餐前谢饭，然后就等着上帝来供应了。这个时候忽然门铃响了，孩子们做完了谢饭祷告，门铃响了，原来有一间面包店的老板忽然来按门铃。这个老板说啊，他昨天晚上一夜都睡不好，彻夜难安呐、彻夜难眠呐、总觉得这个孤儿院好像是需要面包啊，于是他就烤了3批送过来。几分钟之后，出现一个送牛奶的人，他的车子正巧在孤儿院的门口故障了，就抛锚了，为了避免浪费，他就把这一车的牛奶就送给了穆勒牧师。所以这些小孩一早起来谢饭完了，有牛奶喝，也有面包吃，神及时的供应了他们。当我们缺乏食物，缺乏住的地方，缺少健康，或缺少金钱，缺少朋友的爱等等，我们生活上必须要有的资源时，我们真的是没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感到忧愁，不要焦虑，不要自怜，要记得神所说的话，要记得神所做的事。神不但在乔治·穆勒牧师的孤儿院一而再再而三几十年没有断过供应孤儿们的需要，而且在旧约的圣经，就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差派乌鸦供应他的仆人以利亚的需要，后来神又再一次的出人意料的将一位贫穷的寡妇成为供应以利亚 食物的人。虽然这个寡妇说她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但是上帝呢，却让她能够供应以利亚的需要。我们一会儿读圣经就知道，这个面跟这个油不短缺啊，用完了啊又有了，用完了又有了。所以这个寡妇啊，不只是养活自己，还有先知以利亚，圣经说也养活了他的家人。所以您看，神给我们的是生活所需，我们无需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四处奔波求人，真是求人不如求神呐！如果我们明白神是最伟大的供应者，我们的主已经承诺要供应我们的一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供应者，他答应了就一定会供应，他的答应会使我们从焦虑当中得到释放。在寻求解决之道以前，让我们先恳切地寻求我们的主，当我们学会了仰望神，就不必白白地耗费时间和心力，也不至于会感到灰心沮丧了。好，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供应，不要忘记神是绝对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不要妄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的需用，神一定供应。我的一生也是神大大的供应，也经历了许多不可能的供应，竟然神做了，让我非常的感恩之外，心都要跳到嘴里了，真是又真呐、啊，又活的神。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唯有信靠。请您打开圣经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唯有信靠。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马太福音六章七八两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说到先知以利亚，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人，还有他为神所行的神迹。以利亚是神差遣到以色列和犹大的重要先知中的第一位。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王啊是忠于神的君王，因为不忠于神，所以他们所行的都是恶道。什么恶？就是引诱百姓拜异教的偶像。因此在立位支派中留下来的祭司是少数的，大多数都转往了犹大国，到那儿去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然而在以色列国的国王所指派的祭司都是不称职的人，因为他们不把神的道教导百姓。于是上帝就呼召先知，真先知，设法将他的子民从灵命还有道德的败坏当中挽救出来。我们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就看见有一些男的也有些女的先知，在南北两国以后大约是300年当中，他们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激励百姓，带来神的话，又责备君王，劝告他们悔改归向神。先知以利亚就在这种的光景里被神差派到北方的以色列国，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亚哈王。亚哈和他的王后耶洗别在神的国度以色列国度中正在努力的推广敬拜偶像巴利。在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是忽然的出现了在亚哈王的前面。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不太知道以利亚以前在见到亚哈以前他都做过什么事，但是从圣经里看见亚哈王对他并不陌生，可见在那个时代以利亚的名气相当大。以利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当然这也是说明了他的使命，就是证明耶和华才是神。他受到神的差遣，他就从基列横过约旦河来到以色列，与国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展开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先知以利亚在亚哈王的前面介绍自己是他所侍奉的神是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先知以利亚介绍神是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就是在提醒亚哈王他们所拜的巴利是需要睡觉的，当他睡着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来帮助那些巴利的信徒。虽然他们相信巴利是掌管暴风雨的神，他掌管雨水，但是以利亚却要证明能够掌管雨水的，能够掌管四季的只有耶和华神。所以以利亚说，如果我祷告耶和华不降雨就不降雨，甚至连露水都不会降。这个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几年。先知以利亚他是有意特意的要借着自然界的变化来提醒亚哈还有以色列的百姓回转归向耶和华，因为当干旱的时候正是说明神的惩罚临到了以色列国。以利亚所说的预言就是神话语的根据。先知希望亚哈王赶紧的悔改归向神。接着三年的旱灾就开始了，旱灾会带来饮水还有食物的缺乏，于是神就吩咐他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神要先知以利亚喝基利西的水，并且由乌鸦来供应食物。喝基利西的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乌鸦来供应先知的生活需要似乎是太玄妙了，但这正是要证明神的大能可以成就一切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神迹就是神在工作，神的工作对人来看当然是玄妙的，怎么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上万的人呢？怎么可能在暴风雨中就能够在海上行走呢？但是神的大能就可以成就一切在人看来 是不可能的事。先知以利亚对于神吩咐他所做的事，他立刻遵行，他就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乌鸦呢也是准时的早晚叼饼和肉来给他。就像在出埃及记十六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黄昏的时候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先知以利亚对神的供应他没有怀疑，完全相信，特别是在干旱的日子当中，耶和华仍然是照顾他的百姓，使他们都衣食无缺。当巴利睡着的时候，去旅行的时候，谁来照顾他的百姓呢？不像耶和华神是真神，他不需要休息，更不需要旅行，倒是时时刻刻的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先知巴利借着旱灾来证明耶和华是胜过巴利的，耶和华神才是永活的大有能力的真神。后来基利的水干了，神就吩咐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吩咐。撒勒法是西顿的一个城市，而西顿呢是崇拜巴利的大本营，耶洗别就是从那儿来的。在干旱时期，大家都没食物吃，而最缺少食物、最缺少生活供应的就是寡妇。但是神却借着一个寡妇来供应以利亚，这样的神迹竟然是行在巴利的大本营。当然这就是证明耶和华神是胜过巴利的，巴利哪有办法在他的大本营里面来眷顾一个寡妇的生活需要呢？但是耶和华神却能够让寡妇在干旱饥荒的时候，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先知以利亚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乌鸦都能够叼饼和肉来，在荒年神却供应他的先知肉吃，肉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昂贵的食物，就算是不在荒年，普通人都吃不起，何况是荒年呢？可是神就让他在这荒年的里面吃到最名贵的食物，还是乌鸦叼来的。以利亚经历了神的信实，现在神命令他去到撒勒法，他怎么可能会怀疑呢？当他到了撒勒法的城门口，就看见一个正在捡柴的寡妇，以利亚就呼叫他，并且请他用器皿取点水给他喝。当他正要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请他拿饼来给他吃。这位寡妇认出以利亚是以色列人，他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说你的神，可见他不信仰耶和华。他很绝望地说，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去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是一位因为饥荒而绝望的寡妇，以利亚的应许是不要惧怕。以利亚要向这一位不信耶和华的寡妇证明耶和华能够眷顾他的需要，同时以利亚提出信心的挑战，说只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位寡妇听了他所说的，可以相信吗？可以接受吗？要把所剩的一点点的面做成饼，然后先给他吃，这真是一个爱心的考验。但是这位寡妇的爱心，一早在她愿意给以利亚喝水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了。所以现在所要强调的是信心与应许。这寡妇照着以利亚所吩咐的去做，果真得到神所应许的供应。如果外邦的女子 按照先知所吩咐的信靠耶和华的应许，就能够解决他因为干旱饥荒的困境，那更何况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呢？以利亚和这位寡妇因着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们每一天呢，都经历神的神迹。当然他们的信心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坚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我们神的应许之中。当年神应许这个寡妇，她的油和她的面粉就是一点的谷物，这也是最基本的粮食，当然也是重要的粮食。在这个荒年里，神的供应不断绝。神不只是供应了以利亚，还有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圣经说他和他家中的人都吃了，而且吃了许多日子。这个家中的人可能就是包括了那些听到寡妇有粮食的消息而跑过来的亲戚。他们吃了许多日子，这个许多日子到底是有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不，足足三年。我们的神从不小气，足足三年里面，这些人直接的从神得到粮食的供应。结果呢，这位撒勒法的寡妇当然就认识也相信耶和华是真神，而且呢，他也能够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他怎么会得到先知该得的赏赐呢？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41节，主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接待神的仆人当然是相信神，接待神的仆人当然是有爱心的。我们因为爱主的心而帮助别人，接待别人，我们的主必定会亲自的颁发赏赐。我们相信吗？相信就会调整我们的生活态度。
却仍追顾我。 年岁真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多么好听的这首诗歌，天韵合唱团为我们所演唱的，取名为《我不为明天忧虑》。这首歌好听，唱的也好听，只是我们这些听歌的人真的能够做到把我们自己的明天后天都交给主而不再忧虑吗？我们做事是需要谨慎，但是过分的忧虑与事无补啊，交给主吧。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